破裂的水池。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汉弟兄1964年7月26日晚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所传讲的信息《破裂的水池》编译而成，历时1小时27分钟。
行万事在神都能，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凡事在神都能，只要相信。
让我们祷告。主啊，现在我们相信，我们相信神的儿子，因着相信我们借着他接受永生。我们今天下午我说今天晚上我们再次聚集在一起来侍奉你，确信你的这个信息，确信今天晚上你要对我们所说的。我们相信你，主啊，我们等候你。你说过，但他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神啊，我们祈求你，今晚当我们等候你的时候，愿你给我们那种展翅上腾的能力。我们为这些会众感谢你，为着他们对你和对我是如此的宝贵而感谢你。父啊，我为此感谢你，他们是你的珍宝。我祷告，神啊，今天晚上愿你按照他们所需要的来彰显你自己。如果他们中有病人，愿他们得医治。如果有人心里还有疑惑，主啊，求你把它清除掉，求你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因为我们需要你。主，你是我们一切的满足，离了你我们什么都做不了。我们求你接受我们因着你所做的一切而献上的感恩。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盼望你的祝福，阿们。大家请坐。这个星期天晚上比上个星期天晚上要凉快一些。我们非常感谢那些辛辛苦苦把空调装上去的弟兄们。我认识他们当中的两三个人，麦克伊根弟兄，我看到他坐在后面，麦克弟兄和索斯曼弟兄，我相信还有洛伊罗伯森弟兄和伍德弟兄等等，他们都来到这里辛辛苦苦地把这东西装上，一边让我们今天能够传讲这个信息，所以我们非常感谢他们。那下个星期天上午，若主愿意的话，我想举行一个医治聚会，给那些病人祷告。我们把它定为专门的医治聚会，如果神愿意的话。我注意到今天上午这里有一堆手绢，我把我为他们做过祷告了，在你们祷告唱诗的时候，我为那些手帕做了祷告。今天晚上这里手帕更多了。我们相信神医治病人，在我们中间有许多关于医治的伟大见证，世界各地都有。我们为此而感谢神。我想下个礼拜天，因为我必须离开一段时间，而且最近以来又主要是教导和传讲信息，所以我想最好我们能有一个医治的聚会，来为病人祷告。我们相信神会给我们一段美好的时光。那今天今晚你们很多人还要开很远的路回去。今天我在蓝野猪餐厅吃饭，跟一些人聊天，他们都是很好的人，我一定要跟他们握手，跟他们聊聊。他们都来这个教会，但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他们。我很感谢这些朋友，感谢他们和你们中的每一个人。他们有的给我带来了刚摘下来的黑莓，有人还带了一桶糖浆来，我想应该是叫糖蜜。你不知道这对我多宝贵。我早上一出门就看见了这些东西。那一天早上有个很穷的弟兄，没有衣服，什么都没有，他想要我帮他们弄套衣服穿，于是我就出去，结果差点被一桶摆在那儿的黑莓绊倒。我说，这些黑莓是你拿来的吗？他说，不是，这跟我没有半点关系，我天不亮就来这儿了，那时这桶黑莓就已经搁在这儿了。那这是我的好弟兄鲁德尔送来的，我真的非常感谢这些礼物。比利保罗刚才告诉我说，今天晚上这里的会众为我收取了奉献。 我谢谢你们啊，我不想让你们这么做，我很感激你们的心意啊，但这没有必要。愿主祝福你们。你知道，让你们知道，圣经说这些事儿，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我一直以来都非常直率地向你们传讲这个信息。那有人可能会产生这样的印象，就是我认为耶稣会在今天晚上或明天早上就来了。我确实是这样，但我不是说他一定在这个日子来。那我再说一遍，他可能下个礼拜也没来，他可能明年来，也可能十年以后才来，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但我一件事我希望你们牢记在心的，那就是你们要时刻做好他来的准备。如果他今天没来，明天他可能就来了，所以要牢牢记住，那就是他快来了。我不知道我在这个世上还能活多久，我们任何人都不知道，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他来的日子，连耶稣自己也说他不知道，他说唯有父知道他什么时候来，连子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也就是说，到时是神派他的再来，但我们都盼着他的再来。如果他没有在这个时代来的话，他可能会在下个时代来；如果他下个时代也不来的话，那会在再下一个时代来。但对我来说，我几乎看不到还剩下任何时间了。那对我来说，他随时都会来。但这并不是说你们会看到天变了啊，万物都，这不是我所谈论的再来。我说的是被提，看他要来三次，他以三种儿子的名称来，他以三一的形式来，父子和圣灵，明白吗？所有这些都是同一位基督，一直是同一位神。我们知道他来要做三部恩典的工作，因信称义成圣和圣灵的喜，在神里每一件事都是以三为完结的。所以他第一次来是拯救他的心腹，第二次来是在被提的时候提走他的心腹，第三次来是带着他的心腹以国王和王后的身份来，这最后一次才是众人所盼望的到来。但当他第二次来的时候，除了那些做好了准备的人之外，几乎没有一个人能知道。他们只知道有些人不见了，他们不晓得这些人出了什么事，他们一眨眼就被提走了，他们升上去了，失踪了，那眨眼间就要改变。所以你们要做好准备，要是明天，要是某天早上一个你所爱的人不见了，没有人能找得到他们，那可就太恐怖了。如果被提已经发生而你却错过了，那岂不是太可怕了？所以要在神的面前保守自己。那下个礼拜若神愿意，下个礼拜一，从这个星期往后下一个礼拜一，若主愿意，我要送孩子们回亚利桑那去上学，然后我再回到这里来。我去那儿不是啊，我在那儿没有任何聚会，我很少待在亚利桑那，我会去到别的地方。我下个星期送妻子啊回亚利桑那，然后我会再回到这里，然后我要从这儿去到英属哥伦比亚，再回到科罗拉多，在圣诞节之前我会再回到亚利桑那，只待一会儿，也许跟家人团聚两三天。若主愿意，圣诞节到新年的那个星期我回到这里来聚会。所以实际上我在这里的时间更多，我在这儿的时间比在亚利桑那多十倍，因为我们在那里没有任何教会或聚会，什么也没有。我是指教会的聚会，这是一件不好的事儿。我那里没有地方能送孩子们去听那些你们这里的孩子所能听到的信息，这是一大缺点。不过他们都很健康，那里的气候干燥炎热，但孩子们看起来更健康。我在那里住的时间不长，不知道那种气候到底会不会使人变得健康些。我总是到处走，看来我生来就是个要东奔西走的人。我妻子称我是我知道他在这儿，你们也都知道，所以我还是等聚会完了再说吧。怎么说来着？飘动的风或无定的风之类的，你知道，就是流沙什么的。也就是说，我总是到处走。我结婚已经有22年了，有时我想，在家里我好像是个陌生人，因为我不得不到处走。但我盼望有一天我们会在天家里定居，但眼下征战还在进行，所以让我们多祷告。别忘了，若主愿意，下个星期天上午把有病痛的人都带来，那早点来， 找个座位，可能有很多人需要祷告，我们要发放祷告卡。如果病人不是很多的话，假如只有二三十个病人的话，那我们就不发祷告卡了，但我们会派发祷告卡。所以我们可能会在正常聚会前一个小时来发放。我想这大概需要在早上八点或八点半他们就会派完祷告卡。下个星期天早上教堂门打开之后就派发祷告卡。到时你们一定要来，带上你们的朋友到这儿来。早晨教堂里比较凉快，如果他们有病，我们会尽我们所能的为他们祷告。再一次感谢你们爱的奉献。现在今晚我们要读一些神的话语，为神再一次与我们同在，并带给我们他的话语，来做好准备。我们知道我们能阅读某段的经文，但必须得让神来启示它的内涵，明白吗？我们可以拿出一段经文，但需要神来启示它的意思。那现在请你们翻开耶利米书二章。那我想说我很高兴李维尔弟兄能来到我们当中，他是主内一位宝贵的弟兄。这里还有一位弟兄，我记不起他的名字了，是维拉德克里斯弟兄。我还看到从阿肯色州来的弟兄们，和帕普洛布拉福来的约翰弟兄们，还有布莱尔弟兄，还有杰克逊弟兄、鲁德尔弟兄，还有许多弟兄。我实在是叫，我真希望我能叫出每个人的名字，但你们知道我实在做不到。我看到本布莱特弟兄也在这儿，他总是在我讲到的时候很阿们，每个人都能听得出他的声音。那有一次在加利福尼亚的一个河谷，我给那里浸信会的人讲道，他们有一个很大的帐幕，里边有好多贵族式的浸信会信徒，我从来没有听见他们喊过一声阿们，可能是害怕会破坏了他们有些女人脸上化的妆。然后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看见一双大脚跳到了半空中，还有一双大手和一头摇动的黑发喊着阿们，就像这样喊着。我往下一看，我说本，你从哪儿来的？他的阿们喊了可真是够劲儿。我看到他妻子正朝他看，他的黑发是少了点，但那没问题。不用担心，我的头发早就掉光了。现在别忘了祷告。当我们来到这个聚会中最需要诚心对待的一环时，记住，只要我们读神的道，那么神就会祝福他自己的道。神的道绝不突然返回，但要成就他的旨意。我知道只要我读圣经的话那就不会有错。当我读着道时，神就会信守他的道。让我们起立来表示对他话语的尊敬。耶利米书二章，耶利米书二章十二到十三节。诸天呢，要因此惊奇，极其恐慌，甚为凄凉。这是耶和华说的。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神，我们读了你的道，那我们求你祝福你的道，并给我们讲明这个比喻，就是和它相对应的事儿。我们回顾以往的日子，看到圣经教导我们说以色列人就是一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当他们顺从你的道时，你是怎样对待他们的，当他们不顺从你的道时，你又是怎么对待他们的，从而我们就学会了我们该怎么做。所以我们求你今天晚上以非常特别的方式向我们说话，让我们通过今天早上所学到的东西，知道该如何在我们今天所生活的这个时代里行走。我们这样祈求是奉耶稣的名，阿们。请坐。我今天晚上想讲的题目就是破裂的水池。我讲的时间不会很长。以色列人做了两件恶事，神说他们离弃了他这生命的泉源，又为自己凿出饮用的水池。这 那这可是一件怪事儿。我之所以想到这个题目，是因为这个比喻恰好跟我今天上午讲的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以及我们挣扎的原因相对应。那我们拿以色列人为例子，可以看到神以前怎样，那他永远就是那样，不会改变。神只尊重一件事情，那就是他为他的百姓所提供的道路。倘若他们偏离这条路，那么神就不会尊重他们，他们就会因着偏离神所要他们去做的事而受苦。不管那是什么，他甚至给他们一个律法，不可摸，不可拿，不可尝。这不只是因为做这些事是恶的，更恶的乃是因为人们不顺从神所说的。没有一个律法的后面不跟着刑法，因为没有刑法就算不上律法，除非带有刑法才是律法。那我们发现以色列人那时所做的与我们今天所做的与教会的人们所做的极其相似。这里我们看到一件奇怪的事儿。那对有些人可能会感到奇怪，那当他说你们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那现在在座的可能有些人不知道水池是什么，有多少人知道？好的你们大多数人都知道，如果你是在农场里长大的就会知道水池是什么。我记得我曾从一个水池里喝进了不知有多少虫子，才认识到水池是什么。那时我在乡下的一种用灌木枝条搭起的凉棚里讲到，你会看到那里有个装满了水的水池，那放在外面淋雨，你们知道这水变得有点陈旧，然后到了晚上虫子就会爬进去，所以我知道水池里的水是什么样子的。水池就是在地上挖出来的一个用来代替水井的一个池子。那在没有水井的地方，人们就挖个水池子。那换句话说，水池就是一种人造的池塘或者说是人造的井，是人在地上挖的用来接水的。那有的水池的水是供洗涤用的，有的水池的水是用供饮用的，也有做其他用途的。有时我们所有的水都是从水池里打的，以前是用一种老式的东西不断的一圈一圈的摇，把水摇上来，那东西上面有个小桶，把水从池里子打上来。那我们知道水池跟水井那是有一点不同的。那水池会枯干，它不能自己装满自己，它是不可靠的，你不能依赖水池。水池依靠夏天或冬天或其他季节降下来的这些雨水，通常在冬天下雪的时候或雨季来临时，雨就会流进水池里如果它得不到这些水，那你就什么水也得不到了，它就会全干枯它不能自己装满自己这种老池子不能自己装满自己他得依靠降下来的雨水来装满自己。我想要你注意水池的另一个特点，通常你会发现，或者说在我们这个地方，水池一般谷仓的大小是住房的两倍，通常人们是把谷仓上的水都排到水池里。我对这种老池子记得很清楚，那谷仓外面都有一根排水管通向水池，谷仓的水会灌满这个池子。这些水是从谷仓上流下来的，所有的家畜都在畜栏里到处走那在晴天的时候，谷仓周围院子里的各种物都堆放在谷仓上，当雨来的时候就把所有这些脏东西从仓顶冲了下来，都给冲进了一个人造的水槽里，流向了一个人造的喷口处，最后流到一个人造的水池里。如果你得到了这个水池还不算糟的话，那我简直不知道还有什么算糟的了。是的先生，这全都是人造的水池，要多脏就有多脏。 你知道我们常说啊，我们一块过滤的破布在上面，你们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吗？必须得有放一块破布在池子上，以便接住那些从谷仓顶部及周围地方流向水池的脏东西和虫子。我们过去常放块过滤用的破布在上面，以便尽量滤出那些渣子之类的东西。当然那并不是滤出真正脏的东西，滤出的只是掉在上面的大家伙。那些虫子可能是掉在上面的，但虫子尿的东西却都跑到水里去了。所以当你得到这么一个老式的脏水池时，那里真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有了。你让水一直存在水池里，过了几天水就都变成了臭水。如果你让水一直存在水池里，水就变成了臭水，充满了青蛙、蜥蜴、蛇和我们称之白尾之类的蛆就是那些小小我不知道你们是他们不是寄生虫，他们是不知道他们叫什么是水中的一些小东西，我们称之为白尾吧。你们知道的是什么有多少人知道的当然你们农村的人都知道，水池一变成臭水塘那些喜欢在臭水里生活的东西就进来了，他们全都来了，因为水都臭了，因为水臭了就吸引了那些喜欢臭水的那些动物进来。那这跟我们今天的教会太相似了。我想我们已经离开了今日教会所犯下的最大的罪，正如当时的以色列人，就是离弃那活水的泉源，然后为自己凿出了一个人造的水池，并且他们习惯了，甚至喜欢那种水池里的水。蜥蜴、青蛙、各种肮脏的细菌生活在水池里边，因为这是人造的水池，他们生活在这样的死水里。那正是今天我们各种教派的绝对写照。现在你说伯拉罕弟兄，你为什么那么激烈的攻击那些人呢？那应该受到攻击，必须受到攻击，远离的，因为他最终会成为兽的印记。记住，这是真理，那将是兽的印记，教派将带领他们去接受那印记。他正被一种势力所驱使，他就要到了。看看在古罗马帝国时期，那绝对是领着他们被盖上离经叛道印记的东西。你会发现，若是你没有受那兽的印记，就不能做买卖。人们不得不受那印记。世界上只有两类人，一类是有神印记的人，一类是有兽印记的人，只有这两类人。你要么属于这一类，要么属于那一类，将有一个离经叛道，一个宗教的印记，一个离经叛道的一个宗教，他将要被那兽做个像。如果我们研究，就会发现罗马以前是，现在是，将来也一定是那头兽。没错，再也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是罗马。罗马做了什么？他从异教的罗马演变成了一个教皇的罗马，并且组成了一个体系，一个全球性的体系，强迫每一个人相信他的宗教，否则就要被处死。那很奇特的，美国也出现在圣经上，然后他像一只羔羊，这羊羔长了两只小脚，就是民权与神权。但过不多久，我们发现那只羊羔说话开始像龙，他在头一个兽面前施行头一个兽所有的权柄。圣经告诉我们，这羊羔说，让我们给那个兽做个像，像就是与某物相似的另一物。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在他叛教的情形下，教会正在组成世界基督教协会，这正是象征罗马教廷权力的像。他将强迫人们做罗马异教应该是说罗马教皇所做的同样的事，没有别的，这就是事实，这就是事实。这就是为什么我在这个时代，在我的时候强烈攻击他的理由，因为他必须被攻击。这个呼喊已经发出了，我的绵羊，你要从他那里面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世界基督教协会正是那种肮脏污秽的水池。神是生命的泉源，他是活水的泉源，然而人们竟离弃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只能藏污纳垢的 一个水池，这种水池只能得到这些东西。教派主义所做的就是这样，他收纳了一切经过和想加入进来的人，只要那人有钱或穿着打扮入食，就赶紧把他拉进来，而不管他是谁从哪里来，他们都照收不误。现在我们发现兽的印记又一次在这里形成了。美国的数字是13，美国诞生时有13个殖民地，国旗上有13颗星，有13根条，他们甚至出现在圣经启示录第13章。而且美国总是以女人为代表，这在我们的硬币上可以看出来，甚至印第安人的头在一分硬币上也是一个女人的轮廓。我们知道，我们晓得他们的历史，所有的东西，自由中所有的东西， 自由女神像等等，每样都是女人，女人13，明白吗？那明白这些东西真是太好了。那我已经预言了，在1933年借着一个异象预言，在末世之前有七件事要发生，其中一个是墨索里尼要成为独裁者，他会成为一个独裁者，而且他要南下去侵略埃塞俄比亚，并占领了那个国家。圣灵还告诉我说他没有好下场。我不知道这个会幕里还有没有一些老人能记得我很久以前在这里的红人堂讲道时所说的这事儿。那今晚在这个会堂里还有没有哪一个人是我当年在红人堂传讲这件事时的人，就是当罗斯福刚就任总统后不久，他们传出全国不相协会这件事的时候。那我估计可能一个人都没有了，有吗？有一个那里有一个Wilson 太太，我还记得他，还有我太太，他坐在后面。那个时候老一代的人现在只剩下两个了，当时人们都说全国步枪协会就是这个兽的印记。我说根本不是，兽的印记不会出自这里，而将出自罗马，所以呢不是兽的印记记得那时我还说到这些事情，说阿道夫希特勒他的结局会很神秘，他会向美国宣战，那德国人会建造一个庞大的一个混凝土工事，他们甚至就住在里面。美国在攻打这个工事的时候会遭到顽强的抵抗那就是齐克菲防线，这是在他开始修建前11年就预言了的。后来预言又说到他最终会完蛋，并且美国会赢得这场战争。接着又说到有三种主义，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我说他们将以共产主义而告终，俄国会以共产主义吃掉那两种主义。我说科技将会飞速发展，人类将变得很聪明，要发明许多东西，甚至发明出一种像鸡蛋似的汽车，顶部像玻璃一样。那这种汽车不是用方向盘，而是用其他的动力来控制。现在他们已经有了这种车。我说我们女人的道路将会堕落到一个地步，以致他们在世界各国面前成为一种耻辱。他们将穿男人的衣服，他们会不断脱掉自己的衣服，到后来他们就只穿个内裤，最后他们干脆就只盖上一块遮羞布。如果你注意上期的生活杂志，他们就让女人穿着这种遮羞布那是一种新的晚装或者说是睡衣是他们在晚上的时候穿的，全都是透明的，能看见里面，只有一点点遮羞布挡住他们身体的某个部位。还有没背带的或有背带的或解开背带的有泳装，上面的身体都裸露着。这些事情岂不都应验了吗？然后我说我看见一个女人像女皇一样站在美国，然后她外表美丽但内心邪恶，她是整个国家跟着她的脚步走。我说最后神让我再回头向东看，我回头看时好像世界已经爆炸了，我满眼所见到的只有废墟和从里面翻滚出来冒着烟的岩石。那这些事将在世界末日之前发生，在过去的33年中七件事已经发生了五件。我们到了，来到末日了。我那时就谴责教派体系，到今天晚上我还是相信教派体系是个污水坑，是一个污秽流入的地方。 我不相信神会容忍在他的教会里存在这种东西，因为神的教会必须得先从神的灵重生并被洁净，才能被称为是属神的。我们是借着圣灵的血进入基督奥秘的身体。是的，这种水池体系正是教派体系的完美比喻。聪明人应该留心，绝不要加入进去，因为神已经在各个时代中证明了他反对这种东西，并且从来没有跟他有过半点关系。任何团体任何时候一个人带着一个信息兴起，好像路德、卫斯理、史密斯、加尔文等等，只要他们开始形成组织，神就把他们撇到一边，再也不会在复兴中眷顾他们。咱们回顾历史，看看神从来没有一次用任何一个组织来开始复兴，从来没有。通过历史和圣经证明，组织在神的眼里是看为污秽的，所以不想和他有半点关系。这就是为什么反对他，并且呼吁人们从组织里面出来。神让我们把以色列人当作样板，以色列怎么样，现在也会怎么样。只要他们持守那全员，他们就没事。但当他们为自己凿出水池，一个人造的体系时，神就断然地离开了他们，他也会同样地对待我们。他们离弃了神，这个活水的泉源，这就是神对他们的谴责。这样啊，他们就可以说啊，瞧我们干得多好。那当摩西在旷野的时代，因着神的恩典，他给了以色列人一个先知，又给了他们一个火柱，并走在他们面前，用无数的神迹奇事来证实的。神的恩典为他们提供了所有这些事，但以色列人却仍然想要律法，他们拒绝了恩典而选择了律法。这也正是今天人们所做的，他们拒绝神的道，选择了一个教派体系，因为在这个体系里他们能为所欲为并且蒙混过关，但在基督里你却办不到。你要想在基督里，就必须得成圣干净。他们离开了永不枯竭的活泉，去凿那人造的水池，就是体系。你能想象得出人们竟然会做出这种事吗？你能想象得出一个人竟然发神经到宁愿放弃清新的泉水不去喝，而去喝那青蛙、蜥蜴、蛆虫、杂剧的人造水池的水吗？这看上去根本没有半点合乎理性，但这的确是今天有些人所做的。他们离弃了神的道，这活水与力量的真正泉源，而为自己凿出了水池，从水池里边喝水。他们今天所做的跟当时的以色列人一样。他们说他们离弃我啊。他在耶利米书二章啊第十三节说他们离弃了我这个活水的泉源。现在我们明白了什么是水池，看到了水池里边接的都是什么东西。我们看到它是怎么造的，它是人造的东西，它里面的水来自肮脏的屋顶，雨水降在肮脏的屋顶上，冲刷了屋顶上的污垢，通过一个人造的管子把脏水都冲进了一个人造的水槽里，然后所有的这些污秽啊，这些细菌、蜥蜴、青蛙以及地上的东西都寄居在那里。注意，它们都是不洁净的东西，蛆虫啊等等都臭了，蛆不可能生存于清洁的流水中，你把它放在里面它就得死，它们只能生存在发臭的死水里。这是今天众多寄生虫的生活方式，你们不能生活在圣灵清新的活水里。这就是他们顽固反对神话语的缘故，说神的道是自相矛盾的、无关紧要的，因为他们需要一些像臭水池那样的环境生存。是的，这跟那个青蛙、蜥蜴、蝌蚪之类的动物是一样的，他们必须在生活在沼泽或淤积的死水里，因为这是他们的本性，就是活在那里边。除非你能改变他们的本性，否则你不能改变他们。同样，除非你能改变一个人的本性，否则他就不能够明白神的道。 当一个人的本性改变成为了神的儿子时，圣灵就会进入到这个人的里面，圣灵写了神的道。今天我跟我的好朋友李贝尔博士谈话他就坐在这儿。那他是一个出色的神学家，我们经常或者圣经展开非常好的讨论他非常聪明。有一次他问我是否认为说方言是受圣灵的根本凭据这是很多很多年前的事了。我说不我不这么认为。他说我也是，尽管他们是这么教导我的。那你认为什么是受圣灵的凭据呢？我说我认为受圣灵最完美的凭据就是爱，就是爱。于是我们就讨论这个问题，而我想这听起来不错，于是我就一直坚持这一点。如果人有了爱，那就是受了圣灵。但有一天神在一个异象里纠正了我的看法，神说受圣灵的凭据是接受神的道，不是爱，也不是说方言，而是接受神的道。然后维尔博士对我说，那的确是合乎圣经的。他说因为在约翰福音14章耶稣说，当他圣灵临到你们时，他要将这些事启示给你们，就是我曾教导你们的，不要把将来的事指教你们。所以这才是领受圣灵的真正凭据。神还从来没有告诉过任何错误的东西。领受圣灵的凭据就是那个人能相信神的道，如果你能接受他的话。因为耶稣从来没有说当圣灵来的时候你们将说方言，他从没有说当圣灵来的时候你们会做这事做那事，但他说他将要将我的这些事指教你们，不要把将来的事指教你们。根据耶稣本人的话，这才是领受圣灵的真正凭据。这样你就能明白为什么人们还是依靠所有这些感觉上的东西来生活。只要它成了一个宗派，或者说是一个淤积的水池，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教派是根据神全备的道建立起来的。它做不到，因为你不可能把神宗派化，不能，先生。原因就是当你让一批相信神话语的人开始搞组织的时候，你知道头一件事就是不到一年的时间，那里就会出现一半地皮肉盲，他们固执，你根本拿他们没办法，那不是神的体系，不是的。所以我们知道那种东西死定了，它成了一个又一个为了得到会员或让人加入就在这里那里随便妥协的地方。我们发现这种体系是从以色列人为自己挖水池的时代开始有的。有一个人还有一般法利赛人挖了一些水池，他们有一个叫希律的人他是一个省长一个省督，他去听一个不跟他们教派一路的人讲道。那人是先知，先知从来不跟教派有任何的关系，他痛恨这种东西。这位先知开始讲道说，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他们找来一个大人物去听他讲道，这个大人物抢走了他兄弟的妻子并娶了他。但那人走到他跟前对他说了什么呢？他们想他会妥协的说，哦，先生您坐在这个好位置上来您应该我非常高兴您今天能来这儿听我讲道。使徒汉走到他跟前说，你娶她是不合法的。他所说的第一件事就是当面痛骂希律的罪。看，但在教派的死水池里，男人和女人可以随便同居，女人也可以乱来，剪头发穿短裤什么都干，却还自称是基督徒。但是能力的真正权柄，哈利路亚，不会待在那里，因为那权柄会把他给推出去。我是那活水的泉源，他们离开我，为自己凿出了一些池子。活水的泉源，我们看到到底什么是活水的泉源。我们知道了什么是水池，那么什么是活水的泉源呢？那是一个自流井，一个自流井，那是什么呢？伯南汉弟兄，那是一个它总能从地底下冒出水来的井，它长流不息，它能自我供给，总是新鲜洁净的，是一个自流井，一个活水的泉源，而不是淤积的死的，它是活的，它不断的更新， 从它的源头里总能涌出清新流动的活水出来，它从地下出来，它从地下汲取资源，那里是向上喷涌活水的泉源，它能自我洁净，是清洁纯净的水，它能自我供给，你不必等到雨水来灌满它的水槽。它是永流不息的，是取之不尽的，你不需要用水崩压它扭它转它，也不必加入什么，它是活水的泉源。你知道是活水，你知道当你倒这些臭水池去，你得不断的转动曲柄，转的转的才能蹦出一点淤积的水来，但一个活水的泉源却能自由的涌出水来，不需要崩啊加入或做其他的什么。哦，我太喜欢这泉水了。是的先生，他不需要在上面加什么过滤器，以便把那些寄生虫啊滤出来，因为它是从极深处那块磐石中出来的，那里没有寄生虫，他不需要加一块教育的破布在那儿。是的，是的，那些人造宗派里搞出来的人造的体系，他们让你站在心理医生面前看你到底能不能讲道，他没有这些污秽的破布挂在那儿，你把这些东西放在上面马上就会被它冲掉，你不能那样做，那井水一直永流不息，如果你把其中那块破布放在那里，它马上就会把它冲到一边，它一刻也不容宗派的破布放在那里，它不需要过滤器，也不需要过滤网，不需要泵压，不需要沉淀，什么也不需要，它就在那儿涓涓不断的流出，它根本不必依靠当地的降雨来充满它，雨水就是复兴，哪里有泉源那里就有生命，尸首在哪里鹰也被聚在哪里，你不需要蹦出个复兴来，你不需要蹦压什么，你唯一要做的就是去到泉源那里，那里永远都有足够的甘甜的清凉的水，而且取之不尽，它就那样不断的涌流，你不需要走到水池那里说哦，如果下了雨并从谷仓上冲下来，那咱们就有水喝了，不是这个，那自流井一直就在喷发出甘甜清凉的水，你能够依靠它，你不必再说啊，我到我那老水池去，我们过去常常在那里饮水，但有很长时间没有下雨了，然后告诉你它会干的，一些人造的教派体系就是这样，你可以进去看看，如果那里举行什么大的东西，大的聚会，销售什么东西啊，或者举行什么大的舞会啊，某某竞赛，地下室的文艺表演等等，你可能发现有满屋子的人，但要是去到那不断涌流的泉源那里，人们就可以得到清凉甘甜的水，你可以依靠它啊，说什么十年来我们都没有这样的复兴了，但如果你住在那泉源旁边，你会不断的奋进下去，就像那个小威尔士人说的，当威尔士的复兴运动正在进行的时候，从美国来了一些大人物，一些著名的神学博士去威尔士考察，想看看是在哪儿，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于是他们就穿着大翻领的圣袍，戴着高高的帽子啊，走在街道上，这时街上走过来一个小警察，手上拎着一根小警棒，一边吹着口哨，在十字架上我救主受死，靠主宝血我罪得洁净，主宝贝血涂抹我罪愆，荣耀归主名。他一路走了过来，于是那些美国人说，这人看起来很虔诚，咱们去问问他。他们说，先生有什么事先生，他们说，我们是从美国来的，我们是代表团，是来考察所谓的威尔士复兴运动的，我们都是神学博士，我们来是要看个究竟，我们想知道复兴在哪里，在哪里举行。他说，先生你们算找对了。我就是那个威尔士复兴，阿们，威尔士复兴就在我里面，威尔士复兴就在我这儿，当你依靠活水的泉源生活时，就是这样，它一直就是活水永流永流永流出来，没有止息，不是不久前就下了一场雨去看看是否还有水，不是那样的，而是活水的泉源，正如我所说过的，它自由的涌流， 你不必放些破布在上面看看行不行？在你拆派的去传道之前，放一些教育的破布在上面看它是否发音准确，用词是否恰当，是否用对了名词、代名词、形容词等等。那么很多人甚至根本不知道这些是什么，但是只依靠那同样的活水，他不依靠当地的降雨来充满它，也不靠当地的复兴运动，他不需要这些，因为他的能量和圣洁都是出自本身的。这就是神的道，是他自己的能力。当一个人心里接受了神的道，他就得到了他的纯洁，得到了他的能量，他就在神的道中涌流出生命出来。以色列人只要一离弃这泉源，就处处碰壁。每次只要他们一离开这活水的泉源，他们就会遇到麻烦。我们今天是一样，若复兴离开了这泉源，那就没有任何用处。他们给自己挖出一些井或者淤积的水吃来，复兴也就没有了。但神总是帮助他们，他们在红海发怨言。那当他们发怨言，虽然如此，但神已经应许了，神给了他们应许。按照我们的看法，他本应在那个时候就拒绝他们，但神应许了要带他们进入那应许之地。他做了什么呢？他用火柱做他们先知的印证，来随着那些以色列的儿女们，把他们带到红海。总是会有困难拦阻他们，后面又来了法老和他的军队。你知道神做了什么吗？他分开了那红色淤积的水池，那是世界上最死的海，那真是死的，是淤积的，没有什么能在它里面生存。他分开了它，让以色列人自由地过到了对岸。他把他们带到了他们不必再受这种东西捆绑的地方。在旷野里，以色列人发现他们那些水槽是靠不住的，他们会干的，他们得去寻找一个又一个的水池。在旷野里，他们渴得要死，他们找到一个水池，一个池塘，但发现它却是干的。他们又找到一个，又是干的。他们甚至以为他们永远也找不到水了。但就在沙漠中看起来最不可能有水的地方，然后他们却找到了水。那水是在磐石里，它是在磐石里，一个最让人想不到还会有水的一个地方，就是在沙漠中一个干燥的磐石里。但你看神行事却偏偏就是这样，在看起来最不可能的地方以最不寻常的方式行事。这也正是我们常常所经历的。人们以为有个大的组织，是所有的人都聚集到一起，来一个大的聚会，有成千上万的合作者等等诸如此类的事情，这就是复兴了。然而神往往在一群连左右手都分不清的平凡老百姓中兴起一个其貌不扬连字都不会写的一个人，让他发起一个复兴来震撼整个世界。他在约翰的时代是这么做的，他在先知的时代也是这么做的。就我们所知，他们中没有一个是受过教育的，但神能抓住他们，与他们同行。在这个磐石里涌出了水来，他就是那磐石，他吩咐这个磐石，而且还必须被击打。他流出了大量纯净清新干净的水给每个想喝的人，他拯救了每个喝的人。这跟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所说的完全对应。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是灭亡，反得永生。神在哥哥大山上击打了那磐石，我们的审判落在了他的身上，使得从他身上能流出生命的灵来，给你给我带来永生。在旷野里发生的这件事是一个完美的一个预表，他们不必去拉、去挖、去压或用别的什么法子，而只要白白的享用神所提供的就行了。当他们不必要去挖一个池子，不必用桶去提取，也不必装个辘轳来打水，他们只要去享用就可以了。那也是现在我们所需要的，也不需要加入任何东西，不需要跪在祭坛前拼命的做出点什么东西，不需要勉强。你又不必一遍又一遍的重复说一句话，直到你得了一种混乱的言语。你唯一需要的就是白白的享用它，这是神所提供的方式。不用压，不用推，不用做任何别的事儿，只要白白的享用。你什么也不用去做，只要享用。是的，我要说的就是你只需要相信他。他们从来不用去做任何东西，不用去挖什么，他们从来不用跪下来为了这个整夜的哭喊，他们只要去享用他。他已经被击打，已经准备好了。是的，我看到后排坐着一个人，记得有一天我曾在一个马廊边的旧谷仓里跟他谈话。他说但我不好，我说我知道你不好，我说我也是， 但我说你不要光看你自己，不要看你自己怎么样，而是要看他怎么样。他说巴拿巴弟兄，如果我能戒烟，我就会成为一个基督徒。我说你不要去戒烟，你想成为好人之后再来接近他。他从来没有来拯救好人，他来拯救那些知道自己是坏人的人。他说，我说听着，你不想下地狱对吗？他说是的。我说好的，你不必去，他已经死了，所以你不必去了。他说那么我要做些什么呢？我说什么也不用做，就那么简单。他说但如果我呢，我说你又来了，又回到抽烟的事儿了，不要再去想戒烟的事儿了，只要记住想着他，想他做过些什么，想他是谁，而不是你自己。你是不好，你从来也没有好过，也永远不会好，但他是谁的，他是那一位。我说现在你唯一要做的只有一件事，既然他代替了你的位置，那你就只要乐意的接受他所做的，你唯一要做的就是接受他。他说这简单了，那我接受。我说这里有条小河，看到吗？我把他带到了这里，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吃了起。他的一些熟人坐在这里，我知道他们感到我这样做很奇怪，我知道我做的做什么，我在这个人身上看到了一些真实的东西，我能看出来。然后我把他带到这里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给他施洗。之后不久我到他儿子的家，我看到一个异象，一棵树在一个地方倒了下来，这个人跌倒了，几乎把他后背都给砸断了。后来我把他送进了医院，那天晚上神启示我的再也不会抽烟了。于是第二天我听说他烟瘾犯了，我说我要买给他一条烟，你们就等着瞧吧，他抽烟的日子结束了。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抽过烟，再也没有想过要抽烟。这是神瞧，你首先要做的就是走进那活水的泉源，你得来到那水旁，意识到你自己什么也做不了，是他为你做了一切。你不必去挖，你不必去崩，你不必去借这，不必去借那，你唯一要做的就是去到他那儿喝，就这么多，只要你渴了就去喝。那他就是那磐石，神为了我们而击打他，他就涌流出大量纯洁干净的水。今天他仍然为每一个信他人这么做，这是神典，当然这是他给信他之人的，是我们。今天有些人也像当年的以色列人一样，他们愿意接受神的恩典，但是不愿意用来侍奉，来回报神。以色列人乐意喝那磐石中流出的水，但是他们却不愿意侍奉他们所亏欠的神。他总是不断的在服侍我们，你知道没有他，我们甚至连呼吸都不能，没有神的服侍，我们连呼吸都不能，这说明我们有多需要他。但当要我们为他做点事时，却好像要把我们掰成两半似的。他要我们做一些事，去看看某人，去为某人祷告，去帮助某人，但做这些事好像是要把我们掰成两半似的，我们不愿意去服侍他。神的抱怨是他们离弃我，就是那个道，但却去接受了一个破裂的池子，他们离弃了我这个生命的泉源，这个生命活水的泉源。他们宁可去喝那些淤积的发臭的那些的池水。你能想象得到吗？你能想象一个人放着清凉纯净从沙床上磐石中的石灰岩里自动流出来的井水不喝，却跑到池子里去喝那种冲洗了谷仓凉棚以及周围建筑物的脏水吗？那些脏水都流进了池子里，所有从粮仓马槽粪堆等等地方流下来的污水都流进了池子里。然后我们想，难道我们会放着自流井流出了井水不喝，却跑去喝那种水吗？那的神经一定是出了什么毛病，肯定的。当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站在宗派的立场上，就会允许剪发、穿短裤、化妆等等之类的事儿，而且搞一些小节目、瞎胡闹去保龄球馆等等这些乌七八糟的事儿，并且容忍这些事儿，而且认为他们所行的比老是神的道的做法更好。老式的神的道会修剪雕琢，会让女人变成女士，使他们穿着正派，行为正派，使他们远离香烟、发誓、诅咒、撒谎、偷盗，让世界远离你，能给你一些让你完全满足的东西。为什么一个男人或女人去做那些事却还感到舒服呢？你怎么会对这种事感到舒服呢？你怎么可能从一个淤积的水池里得到新鲜的水呢？人怎么会这么做呢？如果有人看到一个自流井在那儿，却去到那淤积的池子里去取水喝，你会说那人的脑子肯定出了问题。 同样，如果一个男人或女人去到那样一个地方还感到舒服，那人的灵性也一定有毛病。他们不想要神的道，那表明了他们还是青蛙、蝌蚪或其他什么东西的本性。那种东西的本性就是喜欢住在那种淤积的水池里，因为他们那种东西不喜欢住在清洁的水池里，他们不能住在那里，那是清洁的水，他们不能住在那里。现在神的责备是他们离开了那泉源，今天他们也做了同样的事。现在看看井边的那个妇人，他来到雅各的水池旁，他一直以来都在那个雅各的池子里打水，但是雅各的池子宗派我们这样叫他，他挖了三个池子，这是他挖了其中的一个。现在这个女人有一个伟大的故事，她说我们的祖宗雅各挖了这口井，他自己和牲畜也都饮这井里的水，这还不够吗？耶稣说，但你喝那里打来的水还要再渴，还要再来这儿再取水。他说，但我所赐的水是泉源，它是一个泉源，是从里头涌出来的喷泉，你不必再到这里来取水，它会一直跟你在一起。对，当那个女人发现一个圣经的一个泉源，借着一个她一直寻找的圣经的迹象向她说话的时候，她就离开了雅各的宗派体系，再也没有回去过，因为她找到了那个真正的磐石。看到吗？她跑进城里去，她已经离开了罪，她不再是个淫乱的女人。她说，来看啊，看我找到谁了，有一个人把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她那个水池可能没有什么不好，也发挥过她应有的作用，但她现在却找到了真正的泉源。在这个真正的泉源开放之前，水池可能没有什么不好，但她真正的泉源打开的时候，水池就失去了她的力量。他发现了一个更好的地方饮水，那是一个更好的地方，有一个更好的地方，那就是在基督里。约翰福音七章37-38节，在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当时人们都在欢呼，因为他们正在饮用圣坛下流出来的一点点水，他们所饮用的就是从节期的庆祝中流出来的一点水。他们说，我们的祖宗在旷野里喝过灵磐石里流出来的水，他们为自己凿了个池子，他们从别的地方抽出来一些死水倒在里面，并从圣殿下面把水喷出来，他们都聚在这水边喝。他们说，很多年前我们的祖宗们在旷野里喝过水，耶稣说，我就是那在旷野里的磐石。他们说，我们的祖宗还吃过神从天上降下来的玛拿，耶稣说，我就是那玛拿，他就是那活水的泉源，就站在他们中间，那生命的粮就站在他们中间，但他们仍然不想要他，他们宁愿要自己的水池。因为人造的这个水池和神所拆来的完全不同，他们要自己挖的水池。他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他就是那泉源。正如经上所说，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哦，他就是那永不枯竭的自流井，从他腹中，或者说是从这，从里边的人里面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他是那磐石，就是夏甲在困苦时所遇见的磐石。当时他的儿子快死了，他被赶出了营地，带着他的小以实玛利出了旷野，他随身带着的水池子也喝完了，他把孩子放在树底下，走出一箭开外，放声大哭。哦，因为他不忍心看见孩子死去。突然神的天使向他说话，他看见了别是八井，那永流的井，而且一直流到如今。他是夏甲的别是八井，是在旷野中的磐石，他是那充满鲜血的泉源。那一天他站在殿中，风暴是在撒迦利亚书第13章，他就是那在大卫家敞开的泉源，能洗净罪恶与污秽，他就是那泉源。在诗篇36章9节，他是大卫生命的泉源，如今他还是大卫家的泉源，他是诗人心中的诗篇。他是诗人说，有一处充满宝血的泉源，从以马内利的脉中流出，我人来到血泉之下，所有罪污力是洗净。他是那生命的泉源，活水的泉源，他是神的道，这末世的人们离弃了他， 这个真实的道，生命的泉源，并且为自己凿出了教派的水池，而且还在挖，还在凿。现在我们发现他们的水池是破裂的水池，那种水池里充满了不信的细菌，一些不信的自夸，教育节目之类与神的应许相抵触的东西，他们是神话语的怀疑者。那他们得到了这些水池子，圣经说是破裂的，破水池就是漏水的水池，水都漏出去了，漏到哪里去了？漏到一个被称为世界基督教协会的一个宗教污水坑里去了，那就是破裂的池子带他们去的地方，都是由于他们离弃他那活水的泉源，并造了这些的池子。他们挖出了庞大的神学知识体系、教育等等的东西，这就是他们今天所挖出的那些池子。一个人必须得到博士、法学博士、文学学士之类的头衔之后才能讲道。他们的水池里充满了人造的神学理论，他们把人们送到这些大的学校去，向他们灌输人造的神学理论，他们这些都是人造的神学理论，然后把他们拆派出去。这就是我们所生活的时代，人造的水池。那难怪这些东西变得臭气熏天，因为人们就是喝这些池子里的水。今天当人们想要喜乐时，他们做了什么呢？这些人不是去接受从主而来的喜乐，却是去寻求最终之乐。那些去了教会自称是基督仆人的人，当他们紧张时就点几根烟，当那些女人当他们想要寻欢作乐时，就穿上放荡的衣服，当着过往男人的面出去剪草，想让他们向他吹口哨。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潮流，他们想模仿电影明星，那就是他们的喜乐。但耶稣说，我是你们的丰盛。他们那么做的原因是他们不想饮那活水的泉源，他们已经拒绝了他，他们不想从那活水的泉源里喝水，他们加入那种人造的体系，去喝那种充满了各种污秽肮脏的池子里边的水，他们就想去那儿。昨天我带着孩子们去河边，我想那是星期六上午，我们去那儿，比利在一条船上钓鱼，我带孩子们我的小孙子、我的女儿还有我的小儿子，那我们到河里去划船，你简直连在河上划船都不行了，因为到处都是污秽肮脏下流的人，半裸着身子在河里胡闹。有一条船驶过我们的船旁，船上是一帮12-14岁的小男孩，每人手里都拿着啤酒罐，叼着香烟，他们称之为好玩。拥有这种体系的世界还能持续多久？为了摆脱因着他们这么做死后会下地狱这样的想法，于是他们就去参加像这样的人造水池。所以在那种池子里的都是同一个类型的人，他们都是一群肮脏污秽世界上的蛆虫。他们跟这样的东西交往，就像我的老妈妈说的，是因为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他们不愿来到那泉源里洗净他们罪恶的生命，他们想生活在那儿，却还要坚持说他们是基督徒。为什么？他们离弃了他，离弃了那喜乐、生命、完美的生命和满足的泉源，这是他们那么做的原因。所以他们都联合了起来，他们那里有一群相信这种东西的人。前不久我和弗雷德弟兄、汤姆弟兄一起到土桑一所有名的浸信会去，想看看能不能发现一些对我们来说有点新鲜感的东西。那里的传道人讲到以色列人在埃及时那么经常吃一些大蒜之类的东西，他们后来很想回埃及去吃那些东西。他说那就像今天我们的某些人，我们几个人就说阿们。我从来没有见过那种情景，整个教堂的人眼睛都不看传道人了，而是回头寻找是谁在说阿们，似乎我们喊阿们把他们吓得要死。他们根本不理解大卫的诗歌所写的，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要鼓瑟弹琴赞美他，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你要赞美耶和华。神喜悦住在他的百姓当中，当有人讲对了的时候，让那些人学会说阿们。为什么不离开这样的体系和那世俗的水池，转向神信实的体系， 转向神信实的体系，就是那个自流井，也就是耶稣基督了。为什么不转向他？那里神是我们丰盛的喜乐泉源，是我们尽情赞美的泉源，是我们无比满足的泉源。我精神上的平安来自神，当我疲惫的时候，我在基督里能找到我的满足，而不是在香烟里，不是在这世界的东西里，也不是在某些教义里，而是在他里面，在他应许的道中。他说，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找到了我的喜乐，他就是我的喜乐。如今他们说，只要加入这些东西，组建这个世界基督教协会，他们就会建立一个更好的地方去生活。哈哈，恕我直言，他们是建一个更好的地方去犯罪。整件事就是犯罪，不是生活在里面，是死在里面，是他们有个地方去犯罪，而不是活在里面。任何在耶稣基督和他生命之道以外的，都是破裂的水池。你要是试图取代这一点，试图做什么事情来带给你平安，试图做什么带给你安慰，想用从其他地方获得的喜乐来代替它，那就都是充满污秽的破裂的池子。唯有它能给你完全的满足。我记得几年前的那个夏天，我从后门出去，遇见一个嘲笑的年轻人，他对我说，你知道你为什么老是讲女人不应该剪头发、穿短裤之类的话题吗？他说，就是因为你是个老头。他说，这就是原因。我问他，你今年多大？他说27岁。我说，很多年前，当我比你现在还年轻时，我就穿着同样的话题，我找到了那满足的泉源，他是我的份。阿们。只要他提供了这个，那就是最美的，那是我的艺术，就是看他，看他手的工作，看他正在做什么。我找不到其他的泉源。哦，这泉源是多么宝贵，他洗得我洁白如雪。我不知道其他的泉源除了耶稣基督的宝血。有一处充满宝血的泉源，从以马内利的脉中流出，罪人到这血泉之下，洗净罪恶不留痕迹。我告诉你，除了这活水的泉源之外，我不知道哪里还有什么泉源。当我污秽的时候，他洗净了我，他保持我洁净，因为我想靠他而活，饮用那新鲜的活水。他使我的魂充满喜乐。我可能会很低沉，甚至不想再走下去了，走不下去了，什么地方都不想去了。只是我可以跪下，用手指着神的应许说，主神啊，你是我的力量，你是我的满足，你是我一切的一切。只是我会感到心里有种东西开始从我里面涌流出来，于是我就从那种状况中脱离了出来。我过了50岁之后，一天早晨我醒来，你知道那是怎么回事？我有一条腿几乎都不能下床了，我几乎抬不起腿来，而有人在敲门。彼得告诉我说，什么地方有人得了疾病，要我去祷告。于是我想，我怎么办呢？我想把一条腿搬下来。我想，你是我力量的泉源，阿们。我的力量，我的帮助来自主，你是我的自流井，你是我的青春。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比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主啊，这是我的职责，我被呼召去行事的职责。接着你知道，马上在我的体内某种东西开始涌流出来。还有一次，我在堪萨斯州托皮卡的一个小地方举行聚会，有一个男孩是个年轻的传道人，也是我最初聚会的赞助者之一。在座的罗伊弟兄知道那个地方，在那里，这位传道人被倒塌的房屋，那些屋顶和墙啊压在下面，那就对小伙子快要死了，他的肝被压裂了，皮也错位了，那数吨的东西都压在他的身上。啊，我在早餐桌上对我的妻子说，我说，老婆，如果耶稣就在这儿，你知道他会怎么做吗？我说，当那年轻人赞助了我，而我相信道，那么他就是赞助了基督。我说，这是魔鬼在作怪。如果耶稣在这里，他一定会去把他的圣手按在那人身上，那小伙子就一定会康复。我不管他的肝是否裂了，他一定会好，因为当耶稣去到那里，知道清楚自己是谁，他清楚他的呼召经文是正确的，证实他知道他是谁，他一点也不怀疑。他只要过去按手在那年轻人身上说，孩子你好了，然后掉头就走。那么再多地狱里的魔鬼也不能杀死那孩子，他一定会好起来的。我说，你明白吗，亲爱的？他是耶稣，是神的圣手。我说，我是个罪人，是从情欲生的，我的父母也是罪人，我没有一点好的地方。我说，但你知道吗？若神给我一个异象，派我去按手在他身上，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我说，我得去那按手在他身上，他就会从床上起来，只要他给我一个异象。然后我又想，即使异象又怎么样？ 那又是什么呢？还不是同样的脏手吗？同样的是人在为他祷告，是同样的脏手。然后我又开始想，我是他的代表，神不会看我是谁。那义者的血在祭坛之上，他是我的中保，他是我的丰盛，他是我的祷告，他是我的生命。我说唯一能使我按手在他身上的就是信心，因为我对异象有信心，即使没有异象，同样的信心也会做同样的事情。所以我承认我什么都不是，但承认他是我一切的一切，他是我的生命，他是我的差派者。没有宗派差派我，是他差派了我。哈利路亚！我现在就要奉他的名去，我要按手在他身上，我就走到那按手在那男孩的身上。结果那天晚上他就走到了聚会当中，完全好了。Amen。是的，他是那泉源，我不知道其他的泉源，除了耶稣的宝血。我是丑恶的，我是悖逆的，我们每个人都是，但在神面前我们是完全的。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我们怎样能变得完全呢？是那位完全的耶稣基督代表了我们。那活水的泉源每天都在那里，总是新鲜的，不是什么腐烂的东西，每天都是新鲜的，洗去我所有的罪。他就是那泉源。在结束之前我要再说一点，任何跟这个不同的东西都是破水池，最终会把你放进去的东西都漏光。如果你把你所有的希望，你所有的时间，你的每样东西都放进了淤积的池子里，耶稣说他们是破裂的池子。神说他们是破裂的，他会把你放进去的东西都漏光。你不可能带着这种东西走很远，因为他们会漏光。他才是真理，通向生命，通向永恒的平安和喜乐的唯一道路。他是唯一的那位，唯一通往那里的道路。哦，那永不枯竭的生命泉源就是耶稣基督。为什么？他是谁？道，同样的道，生命泉源，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真正信徒，他最大的喜乐、最高的生命和最大的满足，就是在基督里。不用绷，不用拉，不用加入，不用咬，只要相信和安息，那就是信徒所需要的。就像我们的父亚伯拉罕，他从不拉，从不烦躁，从不担心，他有神的道。他依靠在全能神的胸前。当亚伯拉罕100岁时，神向他显现并说，我是全能的神。希伯来文就是埃尔沙代，意思就是哺乳的那一位。你老了，你的力量也衰竭了，但你只要靠在我胸前，吮吸我这力量的泉源。嘿嘿嘿们，他吮吸后变得怎么样呢？一个新的身体。他从萨拉生了一个儿子，50年后他又与另一个妻子生了7个孩子。哦，哎呦，沙袋，旧约显示了他所做的，新约也告诉了我们他要做的。阿们。在旧约，那曾现在空调停了，我要快点啊，很快。那在结束之前我再说一件事。那我这儿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我曾经是个森林巡视员，你们很多人可能都知道，从乔治顿到米尔顿之间，从山上回来路上有一个自流井。那自流井喷出的泉水约有4-5英尺高，常年涌流不息。在这周围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泉，就在那附近长满了薄荷类的植物，你知道就是那像薄荷之类的东西。我过去常常渴望去到那儿，好，就想去到这个泉水那里。我会坐在那里，然后喝呀喝呀，坐在那儿喝休息。年复一年，我总是来到那同样的泉水那里，它从不枯竭，无论是冬季还是夏季，它不会结冰。你不可能使自流井结冰。哦，不，不会的。哦，不，我不管它有多冷，你不可能使它冻结。你可以让水池子结冰，一点点的霜就能可能都结冰了。但任何运动的东西都有生命在里面，它不停的运动。你不可能使自流井冻结，不管灵里有多沮丧，这口井总是活的。你要活在那井边。我注意到那里，我每次去喝那水的时候，那水总是新鲜的，你从不必担心说等我到了那儿，它会不会已经不流了。它总是不断的涌流。有一位老农民告诉我说，我的祖父就是喝这口自流井的水，它从来没有干过，仍然是同样的井，一直涓涓的流向山下的蓝河里。我想，哦，这真是一个喝水的好地方。我常常走1英里到那去喝水，因为这真是一个喝水的好地方。 哦，我的水简直太好了。哦，当我去到亚利桑那的沙漠时，我还是想念那口井，那是多么好的一口井啊！真想就躺在那里。哦，就像大卫曾说过的，我真想再喝一口那井里的水。他就想去到那里。有一天我坐下来，哦，我遇到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我突然想，哎，泉水啊，为什么你总是这么高兴？要是我能像你这么高兴就好了。那为什么，自从我第一次到你这里来，我从来就没有见你闷闷不乐过，你总是充满喜乐，欢快地流淌着。啊，无论是炎夏或者寒冬，你总是充满喜乐。是什么让你这样的？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是因为我来喝你的水吗？不。我又问，那可能是野兔来喝你的水让你高兴？不。是什么让你永流不息？是什么让你这么高兴？是什么让你怎么充满喜乐？是飞鸟来喝你的水吗？他说不。因为我来饮你的水吗？不。那么是什么原因使你充满喜乐呢？假如那泉水能说话的话，他一定会这么说。巴纳弟兄，不是因为你喝了我的水，我很高兴。那么小鸟提供水，我为一切想喝水的人提供我的水。你们想喝水就来这里喝就行了。但让我高兴的不是我自己涌流，而是在我里面有一种东西在推动着我，在激发着我。一个被圣灵充满的生命就是这样，像耶稣说了，他在里面，他所赐的泉水要流到永生，那是一口自流井，是永流不断的喷泉。不管其他的教会是上还是下，你却仍然待在那口井旁。当你被邀请来到那泉源那口自流井那里去的时候，你为什么却到那宗派里去，那充满寄生虫之类的池子里去，去喝了淤积的水呢？我想到他是如何推动着，嬉笑着，流淌着，欢声笑语，蹦蹦跳跳，满了喜乐。寒风冷雨炎热干旱，当其他所有的地方都干涸的时候，它依然像以往那样流淌着，因为它深深的扎根在地底下的那个磐石里边。哦，让我住在那永留着那里。拿走你们想要的所有人造的系统，拿走你们所有破旧淤积的井淤积的池子，但我却要来到那泉源那里。让我去到满有它丰盛的地方，它是我的喜乐，他是我的光，他是我的力量，他是我的水，他是我的生命，他是我的医治，他是我的救主，他是我的王，我所需要的一切都可以在他里面找到。我怎么还会去到其他的地方呢？弟兄姐妹们，今晚难道你们不想来到这泉源里吗？如果你们从来没有饮过这活水的泉源，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今天晚上你们来接受它吧。那破裂的池子，漏水世界渗了进去，谷仓的污秽和以前的东西都给渗了进去。为什么这口井里容不得那些污秽？因为它里面充满了宝血，从以马内利的血脉中流出。为什么今晚你不来接受它呢？愿神今晚在这干渴的土地上帮助我们，正如先知所说，他是疲乏之地的磐石，他是那泉源。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你能否发自内心的来到他面前？亲爱的天父，没有其他的泉源，就像现在这曲子里边所弹唱的，除了耶稣的宝血，我不知道其他的泉源。主，我在那里出生，我在那里被养大，我想生活在那里，死在那里，在他面前，在那里复活。主啊，就让我一直住在你面前，因为我不知道其他的，没有教义，没有爱，除了基督没有爱，除了基督没有教义，除了圣经没有别的书，没有别的，在他之外没有喜乐。哦，神啊，不管我拥有多少世上的东西，但如果把它从我里面拿走，那我就是死的，我会举着双手到处迷茫。主要要是把它拿走，我就会灭亡，就让它在我里面，那么十二月就会像五月一样宜人，不再有炎热的地方，不再有干旱的地方，甚至死亡也不能得胜。让我们拥有它，父啊，在今天晚上就把它丰丰富富的赐给这里每一个相信的人。他们都在这房间里等待，他们中许多人今晚要开长途车回家，让他们心中充满这样的想法，我正生活在那泉源里， 我正活在那里，每时每刻都在饮用那清新的泉水。如果他们还没有接受那泉源，愿他们现在就接受它，那样他们就立刻可以得到那泉水的活水的泉源。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父啊，请你成就这个应许。现在当我们低头的时候，这里有没有哪一个人，或者说今晚在这里有多少人心里要说，主啊，立刻就带我到那活水的泉源去吧。我来这里不是光听到的，我来是想寻求什么。我来这里要寻求你，主啊，我今天晚上就需要你，现在就来到我心里，行吗？主，神祝福你，神祝福你们每一个人。父啊，你看到了人们的手，整个的教堂一直到墙边，还有其他的房子里和在露天的人们，你看到了他们。父啊，我祈求你供应他们所需用的一切。也许他们一直在一些破旧的池子里饮水，主要他们那只是一些半途而废的人所造的池子，他已被一些异端邪教的教条所污染，否定神的话语。我祈求神让他们今晚来到那泉源里，来到那生命的泉源里，求你应允。父啊，我现在奉耶稣的名把他们交托给你。你告诉我，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都必应允。主啊，要是我不相信你会这么做，那我是不会这么求的，否则我就只是在做形式化的祷告。但我要真诚地为他们祷告，我为他们祷告，相信你会成就你的应许。现在今晚我就带他们离开那水池，我带他们离开他们原来饮水的但是他们并不满意的池子，带他们来到你这活水的泉源。我奉耶稣基督的名这么做。主啊，他们是你的，让他们从你这活水生命活水的泉源里饮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这样祈求，阿们。应允主。
哦，宝贵的泉源，他使我白如雪，没有别的泉源，唯有耶稣基督的宝血。什么能洗净我的罪？唯有耶稣基督的宝血。什么能使我完全？唯有耶稣基督的宝血。哦，
耶稣，求你医治他们。主啊，求你应允，用耶稣的名祷告。神啊，我祈求你，你知道一切。
没有别的泉源，唯有耶稣基督的宝血。
想想看，没有别的泉源，除了他我不知道别的，除了他我也不需要知道别的，除了耶稣基督的宝血。
哦哦，宝贵的泉源，他使我白如雪。我泉源，我心无边有基督的宝血。
当我们在唱这首歌时，让彼此握手。你们大家彼此相爱吗？如果这有任何人为某事与别人不和的话，如果有的话，你们现在就和好，好吗？让我们离开这的时候不要再那样。如果你与某人作对，那你现在就跟他和好，现在就是机会去说啊，弟兄姐妹，我说了你的坏话，我心里论断了，我不是有意的，原谅我，这才是你该做的。让我们始终与那泉源在一起。
没有别的泉源，唯有耶稣基督的宝血。哦，宝贵的泉源，他使我白如雪。没有别的泉源，唯有耶稣基督的宝血。
哦，他是不是太奇妙了？没有别的泉源，我们不想被其他的东西玷污， 我们已经被分别出来，把世界抛在脑后，我们不再需要埃及的大蒜和破裂的池子，我们与主耶稣那被击打的磐石同行。Amen。 吃从那天上降下的玛拿和吃天使的食物，免于那磐石。没有别的泉源，没有耶稣基督的宝血。Amen。 让我们低头祷告，求神的恩典和怜悯在未来的一个星期丰富的祝福你们每一个人。如果你们当中任何一个人去到了幔子后面，记住你只需要睡着休息几个小时，我们就要再相会了。记住那些活着还存留的绝不会在那睡了的一天，因为神的号要吹响，神的号要吹响，最后的号声，第六个已经吹过了，最后的号声就像最后一个印，将会是主的再来，他将会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要先复活。只要安息等到那个时刻，如果你受了伤，记住携带耶稣的名字当作盾牌脱离诱惑，当试探和引诱包围你，只要祷告呼吸那圣命，魔鬼就会逃跑。记住我们希望下个星期天上午在这里与你们再见，把有病痛的人带来，我会为你们祷告，请你们也为我祷告好吗？说阿们。我会为你们祷告，神祝福你们。
尊贵名何甘甜，地所望与天所乐，尊贵名何甘甜，地所望与天所乐，匍匐在耶稣的名下，在他脚前匍匐拜，我们观他万王之王，当旅途一切结束时，哦，尊贵名，尊贵名，何甘甜？
他难道不甘甜，不尊贵吗？
苏天所乐，尊贵名，尊贵名，何甘甜？所望与天所爱，
我总是舍不得离开你们，虽然我知道你们都热坏了，但就是有些事情，让我们再来唱一首歌好吗？好吗？我们之间的有福的纽带姐妹，有多少人知道这首老歌？许多年前我们经常唱这歌。今天晚上我在想，原来的几百人当中，现在只剩下两个人了。我们过去这个会幕里经常彼此拉着手唱这首歌。我们之间有福的纽带，在这墓地里我埋葬了他们很多人，他们等待着我会与他们再见。有时在这异象中，当我透过这幔子观看的时候，会看到他们，他们在那儿。让我们低下头来唱这首歌。
我们有福的纽带，我们的心彼此相爱，这团契
现在让我们伸出手来握住旁边的人。现在请大家低下头。
我们内心声，但我们彼此心心相依，直到再次相见。
在我们低头的时候，现在把聚会交给牧师，让我们的祷告解散。